状元府里边是大办喜事呀，偏偏在这个时候，府门外边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头。这个要饭的老头迈步就要往里边走，把门的两个门丁就把他给拦住了，说你要干什么？老头说我要找你们的状元和状元娘子。俩门丁就问他你认识吗？老头说我是他俩的爹。一说这句话把这两个门丁给造愣了，两人互相看了看，这边这个门丁瞧了瞧这老头，哎，我说懒家伙，你知道我叫什么吗？老头说我不知道，我姓李叫李虎，他姓张叫张虎，我看你姓瞎叫瞎虎。哎，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是我们状元老爷跟老爷娘子的爹啊？你也不看看你自个儿这模样，浑身上下穿的这个衣裳，脸乎脸乎不够半刀火纸钱，你干不拉瞎的，瘦的像捆柴火似的，拿根火你都把这点着了，你提了个要饭罐子，里边装的都是一些个馊饭，穿那双鞋扔马路都没人捡，你愣说是我们状元跟状元娘子的爹，我们状元能有你这样的爹吗？啊，你这个老家伙要不是神经病就是疯魔，多多少少的有点不正常。我知道你呀是活的不耐烦了，打算要死，要死呢你还想露个脸儿，要死个光彩体面，所以你就跑这儿愣冲状元他爹。不过你别往这儿来呀，老家伙，你一样费劲，你上武朝门多好啊，你上武朝门你说是皇上他爹，你是太上皇，这脸露得多大呀，真要那样的话，黄门官马上就把你一顿乱棍就打死了，不把你打死也把你送到开封府，要不给你送到降伏县，啤酒啪嚓打你个筋断骨折，皮开肉绽，最后你死了拿芦席一卷扔到漫挖野地里边就喂了狗了。你虽然死了，但是你露脸了，毕竟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冒充皇上的爹，你说你跑这儿冲状元他爹，这不大不小的这脸露的还不够份儿。你呀、啊、行了，别在这儿瞎搅和了，快走吧啊，今天状元结婚这喜日子，你别跑这儿把这喜日子给冲了。老头一听这句话，哦，你以为我是跑这儿冒认官亲来了，你们要不信往里边就禀报禀报，你让你们那状元老爷跟状元娘子出来看看我，我是不是他爹。你可是成心找面子啊，我好话都跟你说明白，你这个老家伙要不知好歹再往里边走，我可对你就不客气。你不客气能把我怎么着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在这说实在的等了他们好长的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听说他们，没听说他们办喜事儿，在办喜事儿这个节骨眼儿，我一定得见见他们呐。你们呢不用管，他们见着我肯定得给我磕头。说这话老头迈步往里就走，这两个门丁一看抓住老头肩膀子，你给我出去。老头说不，我非要进去，你给我出去，我非要进去。咣，俩门丁这么一推，老头噔噔噔噔嘣坐地下了。这一坐地下，手里边提着这个黄瓷瓦罐子啪碎了，这罐子里边盛的有老头挨门讨要的什么残粥剩饭剩菜遮罗，一块花都洒了。这一洒，老头可真急了，哎呦，你们把我这个饭碗子给打了啊，你们欺负我这么大岁数，不容易我才要这么点吃的，你们给我打了之后我怎么吃饭呢啊？好，我也不想活了，你们既然是不让我进去，今天我就跟你们拼了命了。老头趴着起来之后，把脑袋这么一低，冲着这李虎就转过来。这李虎跟张虎俩老虎一瞅这老头要玩命，这哥两个这是心里边真犯合计， 为什么呀？他们俩心想，今天是状元老爷结婚的喜日呢。你说这老头跟我们玩命，瞅这老头糟合了不起碗，来阵风都能把他吹六跟头。我们真要动手打了他，这老头要是死在这儿，人命一条，这是丧事儿啊！这就把这喜事给冲了，状元老爷非生气不可呀。所以这哥两个有气还得憋着，伸手把老头架住。哎，我说你这个老家伙，别在这儿玩命啊！咱们上门口外边说去，走走。他扯这个老头就要上门口外边走，正在这个功夫，在门口外边来了一台八抬大轿。谁呀？丞相李纲。丞相李纲听说周景龙今天要结婚，所以说特意坐着这八抬大轿到这儿来表示庆贺来。李纲这个轿在这个府门外边落轿之后，丞相李纲撤去扶手，打开轿帘，由打大轿里边就走出来。李纲迈步一上台阶，一进大门，正看见这一幕。丞相李纲怎么一站，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两个门兵出去，老头问呀，张口李虎一看，这丞相来了，快把他拽旁边去。那个把老头扯到旁边去。这李虎过来，哎，丞相，不知您大驾光临，您怎么着？我往里边给您禀报。且慢，这老头怎么回事？丞相，他这么回事，这个老头是要饭的老头，他疯魔。这不是我们状元老爷今天在这结婚吗？他到这儿来，他愣往里边钻，要认官亲。
哦，认什么官亲呢？
他说他是我们状元老爷跟状元娘子的爹。
竟有这样的事情吗？
这功夫，丞相李纲看了看旁边被扯着的那个老头，李纲刚要说话，一看那个门兵把那老头扯老远，扯旁边去了。
啊，你这个老者，
你是个要饭的，为什么跑这认官亲呢？你这位大官啊，我不是认官亲呢，我真跟他们有亲戚呀，不信您上里边去呀，给禀报一声。这老头说不上跟谁说好了。这时候李虎噔噔噔噔噔转身往里边就传禀，他告诉周景龙，丞相李纲到了，周景龙得往外迎接呀。他往里边传禀，这功夫丞相李纲就没在大门洞这站着，他迈步就往里走。当刚走到大门和二门之间的院子当中的时候，周景龙已经跟梁秀英这夫妻两个人就迎出来。此时刻的周景龙头插金花，是十字陪红啊，都已经穿戴好了，就等着拜天地了。这梁秀英呢，身上穿着一身锦绣红衣，这是新娘子的服装。两口子往外来一看见丞相李纲，双双跪拜。他们往这一跪的话，丞相李纲一伸手，快快免礼平身。
景龙啊，一切安排的如何？
周景龙说，老文师，一切都安排就绪了，请您到大厅里边落座。周景龙在这一让丞相，旁边被人家扯的那个老头的要饭花子就喊了一嗓子，那是景龙秀英吗？啊，你们还认识我吗？这老头这嗓子喊出来之后，周景龙顺声音一转头，他一眼就看见这老头了。与此同时，梁秀英也看见了。啊，他们开始愣了一下，这老头在那呆呆的站着。这一喊，旁边扯着他那个人也不敢使劲拽他了。这个短暂的停顿，然后发现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个人几步就走到这老者的跟前。是您吗？
是我呀，孩儿啊，我找着你们了，还认得我吗？
周景龙一撩袍服，老爹爹受我一拜，扑通跪下了。周景龙跪下，梁秀英也跪下了。梁秀英也跪下，旁边这两个门丁一看，我的妈呀，真是他爹， 这两本经跟手扑通也跪这儿了。周景龙管这老头叫爹，张虎李虎这哥俩旁边一嘀咕，咱俩叫什么呀？是啊，咱们管状元老爷叫老爷，老爷那就是爷呗，爷的爹那就是老爷爷。老爷爷你好，他俩在那叫老爷爷，这老头根本就没听着他俩说话。老头两个眼睛含着泪瞅着周景龙跟梁秀英，你们两个今天到底是拜了堂了，你们两个倒在一起了，我就放了心了。这些天哪，这些日子我就一直惦着你们两个这个事儿呢，你俩还没忘了我啊。好啊好啊，你还是有心人呐。老头说着话咕噔晕过去了。老头这晕过去，旁边这两个门厅赶紧叫，哎，老爷子老爷子，您这怎么，您这慢慢慢，您这怎么的了。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个人赶忙走过来，给老头是扑了前胸，捶的后背，半天这老头才缓醒过来。这功夫的丞相李刚在旁边瞅了愣了。李刚说，景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周景龙把这个老头给捶打过来之后，这才转过身来向李刚说，原来这个老头就是当年梁氏太府里边的管家，叫梁忠。周景龙曾经上梁氏太那儿去偷亲，这梁氏太不认这门亲，而且打算加害周景龙。他的那干儿子梁衮要周景龙的命，就是这位老管家用自己的傻儿子的性命替换了周景龙，把周景龙给放走了。后来呢，梁秀英在梁府里边也不想活了，又是这位老管家把这小姐给劝慰好了，带着梁秀英一起逃离了梁府。所以这两口子都受过这老管家的恩待。老头后来跟梁秀英失散了，失散之后这老爷子一直就在这大街上沿街乞讨。老头后来要饭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啊，他一直打听着这周景龙跟梁秀英的下落，可是一个平民百姓沿街乞讨的花儿乞丐，怎么能会知道他们两人的下落？逐渐的听人说过，这东京汴梁城里边有这么一个文状元叫陈景龙。老头觉得这个陈景龙跟周景龙差一个姓，差一个姓氏，那个差不少呢，所以老头也不敢询问。后来这老头就打听得到，说这个状元可能就是当年周令印的后代，也不知从哪传出来的这种东西，在民间流传一个时期。老头曾经向往着但愿的这陈景龙就是周景龙。最近这两天，老头听说状元府里边出出进进的要办喜事，有人就把消息传出去了，说状元府里边很多人在前提上立了功了，万岁降旨是一起完婚。今天老头特意到状元府来了，从旁边出出进进的人的嘴里头打听得到，说这个状元陈景龙的夫人，也就是新娘子，叫梁秀英。老头进一步证实，这就是当年他曾经救过的那夫妻二人。所以老头想啊，我得见见他们两口。当然事隔这么长时间了，人家做了官了，我要饭了，这两口子见了我的面之后究竟还认不认我，这可在两说着。但是老爷子想，他哪怕不认我，我跟他见一面，我心里也有数了，说明我当初救他们我就救错了，他们是狼心狗肺。如果他要认我，说明当初我救他就救对了，他们是个有良心的人。出于这样一种动机，所以老头就愣闯这状元府。万万没有想到，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个人一见了梁忠的时候，跪倒身躯叫了一声爹。这一声爹叫出来，把梁忠叫得浑身上下热血沸腾。老头心想，好人呐。老头一激动晕过去了， 怎么晕过去了，身体欠佳，大概有点低血糖。所以捶了半天，这老头缓醒过来。缓醒过来之后，梁秀英看着老爷子是两眼垂泪，老人家，您到底上哪儿去了？您怎么今天才露面啊？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孩儿啊，我想找你们呢，我往哪儿找你们去啊？我今天呢，这是碰巧撞到这儿来，是撞上了，这是该着咱们呢，还有这缘分，还能见这一面。我琢磨着我在人世上活不了几天了，我寻思我死了啊还见不着你们了呢，没想到我活着见着你们了。周景龙向丞相李纲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简短这么一介绍，李纲在旁边一听，景龙啊，你做得好啊，如今你是锦衣华冠，不忘布衣之交，得恩不忘，这是君子也。哎，老人家，我们还不应该这么做，快点你往里边请。当时周景龙呢请着丞相李纲倒在他的雅轩之内，另外周景龙吩咐手下人马上把我这老爹爹搀到后边去，给他沐浴更衣，这样哪行啊？老头现在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前后张嘴的鞋，他在这个大堂上出出进进，写着不协调。周景龙告诉沐浴更衣，换好的衣服给我请到喜堂上来。今天呢，把这老头就当他爹款待了。这边把老头让到后头去，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人以及小八义众位弟兄一起来到这雅轩之内，参见丞相李纲。李纲看了看众位弟兄，他一眼就瞅向盖娇娘了。娇娘，你到近前来。盖娇娘几步走到跟前给丞相见礼。李纲说，娇娘，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盖娇娘一听，丞相，什么好消息？李纲说，今天过午，当今圣上还有八王千岁以及几位朝中重臣在勤政殿谈论国家政事的时候，八王千岁可是给你爹讲了情了。你爹金翅大鹏盖世英被押在监牢之中，虽然他犯有如此的大罪，但是八千岁说，他盖娇娘此番到前敌上，只身一人装扮成卖唱女子，潜入敌营刺探军情，使解破重围之战能够顺利进行。同时又说你亲自营救了头路招讨使陈景龙啊，这个功劳在全营之中属你第一了。从这一点来讲，盖娇娘在临走之时跟王家千岁爷说过，用自己的行动要给他爹爹减少罪。八王的皇帝说了这番话语之后呢，意思求圣上能够宽容大度，让你爹爹及早的出监。皇上当时那个意思啊，我看是点了头了，说再沉过一段时间，可以用保释的办法让你爹爹出狱，到那个时候你们父女二人就可以团聚了。盖娇娘一听，哎呀，丞相，那我真得谢谢你。说到这里，盖娇娘这个眼睛里边可就转了泪花了。为什么呀？盖娇娘刺打前敌上回来之后，曾经跟石长卿两人到监狱里边去了一趟，探望他在押的老爹爹金翅大鹏盖世英。父女二人一见面的时候，那盖世英是老泪纵横啊。盖娇娘呢向盖世英说了，说我跟石昌卿我们两人婚事可就已经定了，尤其皇帝一降旨要奉旨完婚，这圣旨不可违抗。盖娇娘说，别人结婚是一个喜事，现在我结婚我感觉的是一件悲事，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爸爸还在监狱里边压着我，按说本不应当结亲， 圣旨降下不能违抗，所以我只好也就跟着一起跟石昌清就拜堂了。遗憾的是老爹爹您不能亲自看着我们两个人一起拜天地。盖世英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告诉盖娇娘，孩儿啊，你我父女是各自走自己的路了，你要好自为之。为父我准备在这监狱里边就住下去了，也可能就死在这监牢之中。到那个时候你能够想着给我买口棺材也就算了。盖世英这话说的非常的凄凉，盖娇娘听完了觉得心里边非常不好受。回来之后他跟石昌清就说，他说啊，原定咱们三对夫妻同日结婚的，我看是不是咱们俩啊就停一停了，等多了我爹爹的官司有一个我头绪了咱们再结婚，你看你。石昌清一听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可有一样啊，咱们是奉旨完婚，这是不是需要跟当今皇上得打招呼啊？两口子正在议论这个事情呢，偏偏在这个时候丞相李纲来。李纲一说出这一番话来，盖娇娘这心里边还算开了点缝。盖娇娘说，丞相，我谢谢八千岁，我也得谢谢您，看来八王千岁说话是算数的。李纲说，那是啊，王爷对你的事情都了如指掌，你在前敌上立的那些功劳王爷都已经知道了，等着你父亲要出了监狱的时候，你跟你父亲一定要到南清宫好好的谢谢王家千岁。盖教娘说，那是自然，我一定到王爷府中去登门叩拜。这就好啊，这就好啊，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盖教娘说，照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明日三对夫妻一块结婚。好，李刚一回头看见唐铁牛了，铁牛，有你吗？唐铁牛说，丞相，没我。我听说不你也有了妻室了吗？有一个，有一个，我没跟他们凑热闹，主要的我那个夫人呢长得太漂亮，我怕跟他们凑在一块儿吧，把他们都给比下去，那显得他们呢就黯然失色了。
哦，是一个绝色佳人。
对，是佳人，家里的人。
丞相没听明白怎么回事，
唐铁牛也没抹开说他那杨赛花是什么长相，
咱们下次再说。